点滴见证播客行业成长，每周二八点，公众号与播客准时更新。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播客志，我是小主编杰西卡。首先呢，本周为大家带来一个不太一样的平台动向。最近呢，荔枝的播客录音棚开放预约，3月18号起，就是如果大家对于播客录音有线下的需要，可以联系他们的那个客服播客酱，他们的微信号是 LJBOK， 就是荔枝播客。然后他们的地点呢还蛮出人意料，我一开始想那荔枝肯定是在广东嘛，结果其实是在北京朝阳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小助手，然后发送自己的预约时间、播客名称和联系方式发过来给这个小助手播客酱就行。支持长期固定时间，但是最好呢要提前咨询一下。接下来是本周播客和第三方动向。3月23号，第九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播客评选结果揭晓。2023年度播客由禁止携带获得，它的这个颁奖词是：禁止携带用大量的画面描述而非观点输出，带领听众从中东腹地走到欧洲边缘，亲眼目睹报道与图片之外的当地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单向街这个文学奖他给播客颁奖已经颁了好几年了，之前有不在场，好像还有 Next Try 都获得过他们的这个年度播客。然后同时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发现好播客的非常好的机会，今年还有其他几个播客被提名，分别是电影巨变、过刊、历史学人和商业就是这样，都能看出来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节目。如果大家找不到节目听，其实他们的这个播客奖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发现现象级优质节目的机会，一个窗口。接下来呢，是为大家推荐一个播客，叫搞来搞去，以广告影视内容为载体，聊聊我们的经历以及对行业职场某些现象的理解。主创是 CIS 蛋挞，这个就太熟悉了，是那个黑水公园的常驻主创嘉宾。然后节目呢可以在喜马拉雅、小宇宙、网易音乐收听。推荐这个节目主要是听了一下他们有一期也是最近和金花一起录的吐槽，关于简单介绍一下，最近在网上流传了一个云文档，是关于广告行业的，有对什么甲方啊、品牌啊、什么乙方啊各种各样的吐槽，然后在行业内部形成了一个大地震嘛，因为话真的说的就是还挺就是不太好听，然后现在那个文档已经404基本上已经看不到了。然后他们几个都是广告行业的从业者，就是行业有很自己的自身的见解，然后就聊了聊，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又有干货，就是有一些他们独到的见解，又很有意思，就是插科打诨的。喜欢黑水的朋友我觉得一定会听这个节目的，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接下来呢是两个播客的线下活动。4月20号下午2点到6点半，纵横四海将在上海举行线下活动，地点及报名链接将于近期发布。就在哪里发布嘞？就是纵横四海在比如极客呀、微博呀、小红书啊都有他们自己的官方账号嘛，这个也是我也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刷到，他们会定时发布。提前这么久跟大家说呢，是因为据我过往的经验，纵横四海的这个报名都是参与人数过多、过于火爆，所以说最好提前准备一下。之前我记得好像是采取了抽签的形式，所以其实也不用特别着急，但是如果及时关注的话，也许概率会更大一些呢。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刚刚举行完的线下活动，3月23号 CPA 中文播客社区和回声厂 EchoCast 联合在广州举行了线下活动播客沙龙。活动内容包括主播制作经验交流、 CPA 录音师介绍、播客商业化探索、创作者服务。哦，多说一句，这个好像忘了报，广州的那个 CPA 的播客录音棚现在也正式对外开放了，预约流程还是和之前一样，添加那个 CPALight 那个小程序会有报名方式，或者是添加 CPA 小助理都会联系到对应的对接人，然后填表预约就可以。接下来呢是一个付费播客推荐，这个也算是行业大事件了。过刊呢推出了他们的首个付费专题，内娱过往2008到2023，我们将逐年回顾内娱往事，以当年度发生的一起大事件，或者在如今看来巧舌灰线的一桩小事、一处细节，来梳理讨论其背后关键词在这16年间的起落变化，以及其所涉的人际沉浮、流行演变、时代风潮。专题共包括16期正片。节目呢，早鸟价售价是99元，次月会恢复原价129元，可以在小宇宙购买收听。我看了一下，目前就是我们现在是3月25号下午录的节目，已经卖了1000份，销量很好。但是我其实觉得还是可以更好的，就是 这个如果大家不太了解鬼开或者不太熟悉的话，可以听一下他们之前有一个专题，就是也是讲内娱往事的，就是挺奇怪的。其实这种娱乐圈的事情不太是我，包括我在评论区看，就很多人其实对于内娱没有那么大兴趣，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讲解的这个深度还有他们的那个腔调，我自己当然这么说不是很尊重，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听波米的时候那感觉，他会有那个非常强的口腔快感，当然他们是无可替代，他们那个风格非常独特，就是说同样的会有一种就是不管他们讲什么都觉得听得很爽的那个感觉，而且就是他们能从一些比较看起来很肤浅的就是娱乐圈的这些事，他能深挖到一些很背后的社会现象大众情绪，这听了会有挺不一样的感慨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推荐的。接下来是最近新出的这个招聘板块，最近真的感觉招播客的人越来越多了，哇，这个不知道哪天能不能出个什么现象解读一下，现在的这个尤其是播客制作人的岗位是非常稀缺的。第一个呢是来都来了招聘社交媒体运营及内容创作助理，然后这个呢它是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来都来了的社交媒体运营，包括但不限于内容分发、社群维护、策划和制作、视频播客内容策划和组织线下活动、社交媒体数据分析、优化内容策略。岗位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学习能力强，保证每天四小时工作时间投入 base 上海的优先，有音视频剪辑能力优先，用英语调研者优先，熟悉来都来了的人优先。简历投递是有一个邮箱，这个可以投递方式的话大家都可以关注播客制的那个公众号，都会写的比较详细，读的话可能不太直观。下一条呢是天才捕手 FM 招聘播客制作人，我们希望你挖掘选题，挖掘到有趣的职业人物故事，找人，找到选题，找到符合选题的嘉宾，邀约一起录节目，节目制作，完成节目剪辑工作，运营更新各平台音频节目，运营更新活动执行，不定期策划线下主题活动以及策划活动落地。我们需要你有人物故事撰写或采访经验，能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坚持不懈找到想联系的人，完成采访，具有熟悉的音视频剪辑能力及学习意愿，5G冲浪爱好者。这个是在 BOSS 直聘上发布的消息。接下来呢是温柔一刀招聘播客制作人，岗位策划呢包括温柔一刀这个 IP 的视频加播客全新的内容矩阵的策略输出和内容打造，策划消费品牌新内容等内容板块的选题，把握视频和播客项目的全流程管理，根据业务目标进行拆解，制定账号运营方案，输出账号运营的方向策略，对内容板块负责并完成内容提案，调动内部和外部团队，保证方案落地。希望你是参与过商业对谈类 IP 项目并取得过一定成果，对消费品牌新营销创投等任意领域熟悉，有拿得出手的内容能力，具备策划思维，对文本的视觉化呈现有概念，具备大众情感洞察力和共情力。这个也是需要投递到一个邮箱，也是跟上一个一样，兼播客制的公众号。接下来呢是是个人物招聘播客项目的实习生，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国贸，岗位职责参与播客是个人物工作全流程，协助播客内容策划、音频剪辑及内容运营。我们希望你呢熟悉人物调性，了解是个人物播客，有良好的审美，有播客收听习惯，对播客有观察和见解，对音频制作有热情，有一定的后期音频剪辑包装能力，责任心强，靠谱认真，善于主动沟通，协调能力强，逻辑清晰，执行力强，时间观念强，效率高，掌握至少一种音频剪辑工具，掌握设计工具基本操作加分，能实习三个月以上，需线下坐班。然后这个也是投到一个邮箱，邮件标题需要注明音频岗位加姓名加可到岗时间。最后呢是本周的海外动向啊，首先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 Spotify 为 Premium 用户推出了桌面迷你播放器。我看到这个时候很诧异啊，因为它的这个动态原文就是说用户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看 Spotify 上的视频了。大家也知道，就是其实基本上我之前都觉得说可能这种 PC 端的工具或者桌面什么版 Web 端的工具已经渐渐的就是属于一个被时代淘汰的需求，但我工作之后发现呢其实是刚需啊，因为真的你只有在桌面端你才能听播客，你才能看视频，也有很多时候娱乐需求在手机上解决，但是工作的摸鱼需求只能在电脑上解决。然后呢支持音量控制、音轨更换和播放列表，还可以调整播放器的大小，这太友好了对于工作的。然后下一个呢是一个逆时代而动的行为，就我们经常聊那什么播客视频化嘛，那这个 Blueberry 推出了一个叫 Video to Podcast 服务，就是可以把 YouTube 的视频转化成 RSS 音频播客。如果你在油管上发布了新视频，这个功能就支持你同步发一个音频版本到苹果播客、Spotify 和其他平台。其实这个功能我想了想，就是从我个人的使用角度来讲，我确实有这个需求，有很多我喜欢看的视频，其实 我在看第一遍看的时候，我肯定是要看字幕，我看那个配图啊，或者是讲解。但是很多其实很经典的视频，我会重复看。其实第二次、第三次看的时候就，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给他那个到后台播放，我可能在干别的，或者是调到放到耳机里头，就是自己做家务什么的。其实当播客一样收听，因为现在很多长内容其实也是挺适合通过音频这个形式来收听的。那最后呢，也想问一问大家，你平常有听视频的习惯吗？好，以上就是本周播客动态，我们下周再见。